里面是小事，听你蜂鸟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讲话，听你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你蜂鸟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跟我说。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收听本期蜂鸟说。那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蜂鸟制造。这周的蜂鸟制造，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在这个10月26号啊晚上的17点钟，在北京国际摄影周，我们蜂鸟说的这场线下的活动了。那这个线下的节目也是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上一次呢是在这个 PNE 的现场，那这一次呢我们现场是招募观众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去现场，一定要到我们蜂鸟的这个活动中心，这个活动里边去报名。然后这次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三位嘉宾，他们是这个李少杰、燕子和曹操，这三个人分别都是来自其实不同领域的摄影师啊。他们在现场会聊出一些什么样的摄影故事和摄影态度呢？如果想知道的啊，必须要来参加这期节目。那这期节目其实呢，很多朋友说是北京听友的福利，但是我觉得就是来不了北京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现场还有这个腾讯的直播，会把这个整场的节目，也就是说现场这个活动给大家直播过去。然后呢这个直播到时候具体怎么去找或者怎么搜索的话，前几天我会在咱们蜂鸟说的 QQ 群里边跟大家说。所以呢能在北京，或者是说能正好这个这期间在北京能来节目现场的，就赶紧报名活动吧。这个线下的活动可是一年没几次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再说一下时间，是今年的10月26号周一的晚上7点到9点，集合呢应该是6点半左右在门口集合，让大家领票进来。好吧，那咱们就进入下一条蜂鸟之道，又是器材方面的消息了。其实上周我们的节目啊说了适马黑科技可能又要降临了，聊了一下它可能会发布的 20.4 这个镜头。那不出所料啊，应该是在那期节目上线的第二天吧，还是反正就是那两天，这镜头就宣布啊正式发布了。这 20.4 从外观来看依旧是这个适马黑科技标准的那个做工，不过它这回的这个镜头的遮光罩啊是跟机身一体了，因为有可能是有大灯泡的原因啊，怕这个遮光罩来回卸会磨到灯泡的这个球面。但是它这回就像我们上次节目里边聊的，用到的这个非球面镜头可以说是吸引足了全部这个影友的目光啊。59毫米的非球面镜片相当的大，那所以带来的这个效果啊，有些人或者是说呢，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官方传出这个谣言，说是啊，也不能说谣言了，传言对吧？人家说这颗20焦段的定焦镜头几乎没有畸变，不过从它这个放出的测试畸变的这个测试图来看，确实是控制的相当不错。所以这颗镜头，我觉得在风光摄影乃至是尤其是星空摄影当中，应该说是用途相当的广泛了。那大家喜欢适马黑科技，而且又喜欢风光，或者说正好是喜欢拍星空的朋友啊，这颗镜头绝对值得你去期待。看一下我们后续会不会推出这个评测的内容，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颗镜头。那这期的蜂鸟之道啊，其实没有准备太多内容，因为这期节目咱们是聊的比较早，我在群里跟大家说了，咱们这期节目是周二录制的，所以呢这期蜂鸟之道还有最后一个新闻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最后一个新闻其实还是关于器材方面的啊。中一光学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之前做过很多，是我们很多听友吧或者很多影友他们期盼的我们国产这么一个品牌能够做出让我们满意的这种镜头来。其实它之前的镜头啊，大家用起来或者是说去评测出来的结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两天呀，中一光学又传出了这个传闻了，不过这次这传闻是带图的啊，这图片我觉得 PS 痕迹就是很小吧，只能说是 不能说很不是 PS 痕迹很小啊，是 PS 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镜头上面有这个中医的这种钢印，然后呢焦段和光圈也都印在上面，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假的，大家也不要去责怪我啊，我只是说传言国产中医光学将推出135焦段 F1.4 这种超大光圈的定焦头啊。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平时用的，尤其是像我吧，可能用佳能，那我们用的135焦段是一只1352，光圈是2最大，它这颗镜头光圈达到了 1.4， 这样一个定焦，我觉得绝对称得上是空气切割机里边的全新的这种利器了啊。那这个镜头相关的一些数据，也有一些传言，但咱还不确定它是真是假。不过说2016年初可能开始出货，他说由于这个制作成本不高啊，仅仅推出不到100枚，这个消息还有待考证，并且售价都有了啊，售价是2999美元，就是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也是19000左右人民币啊。虽然听起来很贵，但是你们要想一想，这是一颗1.4光圈的135定焦，如果说它的成像表现以及它的做工值得我们去买的话，这个价格也是算是一个良心价。毕竟咱们看原厂的这35对吧，也是相当的贵。然后呢上周跟咱们聊的那个蔡司的那个头咱就更别提了对吧，就是在国产这种镜头出来的时候，如果说价格是大家能承受的，我觉得还是需要支持一下的。那咱们这期的蜂鸟制造啊就简短一些，就我一个人跟大家唠叨几句。待会儿呢咱们话题畅聊环节，我请来了一位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时尚摄影师。咱们音乐过后进入待会儿的话题畅聊。
I didn't know what day it was when you walked in to the room. I said hello and noticed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too soon. Breezing through the clientele, spinning yarns that were lyrical. I really must confess right here, the attraction was physical. You're in my heart, you're in my soul, you be my breath should I grow old. You are my lover,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re in my soul. My love for you is immeasurable, my respect for you immense. You're ageless, timeless, lace and finest, you're a beauty and elegance. All your rhapsody oh, comedy, you're a symphony and a play. You're every love song ever written, but honey, what do you see in me?
回来本期的话题畅聊环节，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我们的节目变成了一个午夜情感类节目。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时尚摄影师王新义。 欢迎心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蜂鸟网的朋友们，非常开心可以在蜂鸟说里面，然后跟老衲一起来聊一聊。
对，其实心仪我是很久没有见了啊，不过这次一见感觉跟原来的样子还是没怎么变，就是感觉你保持的也还很不错，是不是？你现在平时是不是喜欢一些能修身养性的东西呢？
其实还好吧，难道是？哎，我现在要承认一下，这好像是女孩子最爱听的一些话吧？
啊，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摄影师本身这个职业的话，就会让人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心态，因为其实我平时的生活习惯其实就是，
哦、
你看我喜欢吃烧烤啊，喜欢喝碳酸饮料，也不运动。
哇，你的饮食听起来是完全不养生的状态，对吧？
对呀、啊。对对，但是你其实做摄影师的话，你每天其实就不是会一直坐着不动的那种不健康的那种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因为你喜欢这个事情，所以你每天心情还是挺好的。
对。不过我之前看你说有一阵儿是一个月嘛，整个不吃肉是只吃素是吗？
哎，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私人的话题。
哦、好吧，好吧。哦，我那会儿其实我是以为你对。比如说这个佛学的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
也并没有，也并没有，因为当时是我喂养的一只流浪小狗、然后它丢了，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自责，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再养起来，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再多进一步的那个责任也好、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做这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所以就对，会想这个就算了，别说了。
不说了，
有点跑题了，有点跑题了。
越说越伤感了，感觉。
对，有点跑题了。
对，其实那你刚才说你喜欢上摄影、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想了解一下的，因为我了解你其实，在大学时候学的并不是跟摄影相关的那种专业哈。那你是怎么就对摄影感上兴趣了呢？
这其实是我其实第一次摸相机还是在我上大一的时候
啊、
那时候还是那个胶片的那种傻瓜相机，然后但是我第一次拍，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拍的都是到此一游的照片嘛，但我会一些构图啊或者什么，让他们觉得说，哎，这个构图他们没有见过，但是觉得这样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刚有数码相机，所以刚开始有数码相机，我还很清楚的记得那是佳能的A380 啊，那款是一个有手动功能，还有就是 A 档啊 T 档这样的一个相机
啊，
然后用那相机拍了好多的照片。然后有一次在我上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我给我同一个宿舍的女孩子，然后给她拍了一组照片，然后我当时还很开心的发到了就是青岛当地的一些论坛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论坛上
啊，
就有很多人给你一些好评什么的，鼓励一下，就好像是类似于在蜂鸟上去发帖子，会有人鼓励你一样。
对对，一鼓励看起来就特别开心。
对
对
对 对，你就获得了很多的成就感。然后我爸当时也觉得很好，所以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就送了我一个单反相机。对，然后那时候没事儿就喜欢自己拿相机拍拍玩玩吧。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才会考虑说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的想法就是，我想做一份工作，就是。
就跟摄影相关吗？
它有无限种的可能性，然后它可以对表达我自己，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想，我学经济学的话，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然后我又不会其他的东西，摄影就是我的爱好之一，
然后想把这发展成一个就是实用性的技能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是那种做事的时候，我虽然会考虑，但是我考虑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就行动起来的那种人、对，我就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行动起来，对，但我也会去想，
就是行动起来的过程中在一边想是吗？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脑子也很简单、
超级行动派。
对对对，我也不会想说，其实那时候我也不太了解，就是摄影有多少摄影大师啊、或我的目标是成为什么摄影大师啊，那时候就觉得说，哦，你看有一些婚纱影楼啊，那时候可以刚刚流行起来婚纱外拍嘛、我就觉得我看到他们拍的时候，哎，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拍出来，然后对，当时脑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只是到后来我在求学的过程中，或者是我接触的老师也好，我自己眼界的开阔，那个时候你才会有不断的有更高的目标去给自己，对，但是我每一个目标都是很近的，但我会一直去、
你比较喜欢定近期目标，就是达成一个然后再去定一个再达成这种成就感。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始终去想你考虑的很深入，说我要成为 多好多好的大师的时候，
嗯，就有点飘渺了，是吧？
对，或者你不去行动是没有意义的嘛。
嗯，
对，就像是我行动起来了，但我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我还有下一个台阶要上。
嗯，
对，我总是不满足了。那个时候我就不满足了，我说我要去做一个纸牌婚纱的摄影师，我就开始不满足了。
啊，嗯，哎，那你其实就是从你刚踏入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的时候吧，
嗯，
其实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老师，对吧？
对对。
那这个老师其实呢，我在比较早之前也是在他的身边去学习过。然后你觉得跟着他的那段时间吧，那个学习的阶段，有什么特别就是记忆深刻的事儿吗？
其实我因为我老师是刘嘉南嘛，
嗯，
然后他其实是那个以拍男人装非常的棒、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
对对对
啊。对，然后我现在的风格其实跟他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其实跟所有的人都讲说，我觉得我学习摄影的一些方法，
嗯，
或者是他的一些就是摄影的一种方法吧，我是从他那儿学到的。
嗯，
对，因为他是可以，因为你摄影学习了之后，你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嗯，
而不是说盲目的拷贝他的风格。我学到的是一种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也上过一些摄影班，
嗯，
老师什么的也特别的认真，
嗯，
然后我现在也特别特别的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
嗯，
对，然后其实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那个进步还是说，当你给一个摄影师去做摄影助理或者说学徒也好的时候，
嗯，
可能那时候学到的才是最多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学校跟那个我觉得现实的生活或现实的一些工作是有一点点脱节，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我觉得肯定也是都有这种想法的。
嗯，
就是在学校学的时候跟到时候出来真的哎一找工作觉得实践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肯定。
嗯，
那你在就是跟刘老师这段学习的过程中啊，你是也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大小伙子在他身边的时候可能就是去扛一些灯啊，然后去整理一些道具啊什么这种就是特别苦的这种工作吗？
肯定要啊，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做助理呢？
但是他就是你这样看上去一个这么柔弱的女孩，嗯，就是他也没有说比如说，
其实他们还是挺照顾我的。对，
啊，
但我自己也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力气是留下来是没有用的，而且你去干活的话其实还能保持身材呢。对，我的想法都是特别正向的那种，我不会觉得说啊，我多干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亏到了，我不会，我只是觉得说我多干活了之后我可以保持身材，我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啊，
从那时候开始真的是吃不胖了。
嗯
嗯，然后其实他们也挺照顾我的，觉得比如说特别沉的东西他们会，我自己涌上前去的时候要去搬的时候他们说赶紧闪一边，你个小姑娘你肯定搬不了。嗯，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那种性格，就是说啊，这事儿我肯定不会说啊，我拿不动这什么东西，你来帮我一下。就是你自己肯定要执意，就是想去自己做的那种性格，
对
吧？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那时候，很多摄影师他都不愿意招女孩做助理的。可能
对对对，
我刚是跟人家发简历过来，人家看我是女孩，人家直接可能就把我给 pass 掉了。
啊，
对，
而且一看身高体重也这么娇小，是吧？
对，所以我就很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怕万一人家真不要我了。
哦，
对，所以我还挺珍惜那个每一个小小的机会的。
但是你在那段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是觉得能学到东西，然后并且是比较开心快乐的吗？就是有没有比较难过的时候，或者说想到放弃啊，觉得哎呀，就是现在干这些苦活累活呢，然后就是可能万一自己哪天比如说成不了一个成功的摄影师怎么办，就想到放弃那种事儿呢？
我觉得这都是可能性的，而且这可能是很多很多现在进入到这个行当里面的一些年轻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因为现在我也会经常招助理嘛，
嗯，
可能我每次的话比如说我说我要需要助理，那时候简历可能都是几十封
啊，
快100封这样子，而且只是在我的微博发布一下。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惑，而且
对
当我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我也蛮理解他们的。
嗯，
因为我也经历过同样的那个压力，尤其我又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一个人。所以我也会经常问我自己，怀疑我自己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不是干这行的料。可能你学到最后你也成不了，就这种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还是说我不会去把那个担心的那个事情放得那么的远。我是每一天 或者是每一个时段我是不是学到了东西、
啊、
而且我让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因为我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去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是觉得是喜悦的。对、
啊、
它是压力和喜悦共同是伴随着的。
对、
嗯、
其实你当时肯定是每一天、嗯、或者说每一个小阶段小阶段都觉得自己有进步对吧？
肯定的。
对，
对，
这种进步其实能促进你就是坚持下去、嗯、然后达成之后自己想到了这个目标的这种感觉。
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你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有进步，像我刚开始的时候、
嗯、
因为我有时候也不是一个有时候也是一个可以沉得住心的人、
哦、
就是比如说在那半年之内的时候我连相机都没有在摸、
嗯、
对，因为我觉得你要承认自己的那个不足，因为你
是
学习的嘛。
哪个半年的时段、嗯，是你在
对，就是刚刚对刚给刘嘉南做助理的那个、哦、那个地对半年跟他学摄影的时候，那半年我连相机都没有再碰。
嗯，
我觉得我要就是真的是放低自己的那个想法也好，
嗯，
我去看他是怎么去拍的，我也或者说我觉得我第一件事情要做好他的助理
啊、哦，
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嗯，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你在刘老师这边学习你觉得差不多了，然后你有没有自己去拍过呢？就是自己有没有去独立当一个摄影师去工作过，然后就进入你下一个阶段呢、
嗯嗯、
这中间有没有过？
我觉得应该是我当了助理半年之后，
嗯，
半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中间也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当我做他的助理做得很好的时候，有一些甲方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嗯，他们瞒着我给我送了我一个蛋糕
哦，
我当时真是就是感动的都快要流眼泪了。
嗯
，甲方哦又不是送乙方的那种，
对对对对，
而且我还只是一个小助理而已、
嗯、
对。然后呢，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一些比如说化妆师的朋友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时候就有化妆师朋友说他想拍一些个人的一些创作、
嗯、
想问我愿不愿意拍，我就说好呀、嗯等我再去拍的时候会发现跟半年之前完全是天差地别、
就是、阶段了。
对，
对
对对对，完全上了好几个台阶，完全是两个就是你不能够比较的、
嗯、
虽然这半年之内我没有去碰相机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也是要耐得住寂寞，
但实际是肯定是有进步的、
嗯、
对吧？
对，
但是你在这个阶段之后并没有说像现在这个、
嗯、
现在的你一样啊，去比如说做自己的工作室啊，就去接各种各样的工作去拍摄，你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业算是吗？
对对，我接着去做了那个图片编辑，但也不是全新的，因为它其实还是跟视觉、
啊、
跟拍摄有关系。
对，
只是我的工作可能换了一个角度。
嗯，
就我主要还是说邀请一些摄影师，可能我去策划一个拍摄，然后邀请一些摄影师来去帮我实现这个拍摄。虽然我偶尔我也会去自己拍、
嗯、
但是我更愿意去尝试跟不同的摄影师去合作，做了杂志的图片编辑。
对，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在你这个阶段上、
嗯、
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去找有一个摄影师来拍摄，你没法自己亲自操刀对吧？
对对、嗯、
这个过程中你不觉得就是比如说哎，他们达不到我想要的这个照片这个样，我还不如自己去拍呀、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吗？
应该不会。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摄影师的话，我反而会更尊重摄影师的那个创作的空间。
嗯，
因为你要给他们保留他们，因为你会明白说摄影师在意的是哪一些点。 对，
嗯，对，其实这个对你做图片编辑也是有帮助的对吧？
肯定的，肯定的。
从能
对
能更好的就是换位去帮摄影师去想
思考。对，而且因为我都懂，所以我也可以比较好的跟摄影师去沟通。
那这一段就是在编辑的这段工作经历吧，你觉得这个经历给你带来最大的是什么收获？
其实你看我懂得了换位思考吧。你看我现在做摄影师的话，比如说我再去跟我的甲方、
嗯、
无论是编辑还是客户还是任何所有的普通人好，你会明白说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说你刚做编辑的时候你会换到摄影师的角度，然后到现在你又会换
对对
又换到回那边那个角度去帮人家想。
对对 对， 对，而且其实因为你在那个做编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在给一个法刊、
嗯、
法国的一本刊做编辑、
嗯、
然后所以它其实很正规，所以我受到了一些蛮正规的一些编辑的一些职业的训练、
啊、
所以我觉得所以人生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穿起来的、
嗯、
你可能这里成长了一些那里成长了一些，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可能有一天你回过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哇原来意义在这里，你这里就可以用到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
嗯、
其实就是你在不管你干什么肯定 不管这收获是好的坏的，你肯定是有收获的。比如说，
对，
比如说有个人可能他跟家里就是半年什么都不干，就跟家里就闲待着，但是他可能也能收获一堆，比如赘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对吧？
对，也可能他思考了宇宙，对吧？
对对
对,
对，思考了人生，把自己后面的人生已经全想明白了，再出去干点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那什么的，我觉得你放空一段时间也好，对，嗯，
那你
啊对，
你有自己去放空过吗？
有，也有，也有，
就是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干了。就去想，
倒也没有那么久。但比如说，如果说因为我自己还是现在可以比较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嘛，所以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我的创作的能力没有那么高，我可能会少拍一些片子呀，
嗯，
对啊，或者是
就是会去自己去思考是吗？
对，我会
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想的状态。
那倒也不会，但我也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我去学一些什么东西啊，
哦，
或者是我去旅游啊，或者是我去做一些好事啊，去看望一些什么孤儿院的小朋友啊，
嗯，
就你可以换到另一个频道去，也不是完全放空，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还是喜欢有一些事情来充实我，只是说，嗯，但是人的状态是有高有低，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那其实你现在自己做这个工作室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包括不管是创作啊，
嗯，
还是接这种商业拍摄的工作，
嗯，
这边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跟你就是详细讨论一下啊。
嗯，
你觉得刘达南老师他的作品有没有被贴上他这种特别强烈的标签啊？我觉得是有的。
嗯，我觉得其实摄影师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如果有一个很鲜明的个人风格，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挺重要的。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是吗？
对啊，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很多摄影师，其实你看到他拍的，
嗯，
A 拍的摄影师和 B 拍的摄影师和 C 摄影师拍的，
嗯，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是可以互换的，
啊，
对，他们可能都是还不错的摄影师，
嗯，
可是你真的到了你能叫得出名的，然后你觉得很有个人特色的摄影师，他一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比如说国外的是 Tim Walker 对吧，
嗯，
你看你想到 Tim Walker 就是那样的风格，然后你国内比如说陈曼啊孙俊啊，你一想到他的时候，他们的风格你会跃然脑海中，对吧？
嗯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摄影师其实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件好事。嗯，
所以说就是在各种风格这种转换，然后去不同的创作各种各样的题材，还有这种被贴上固定的这种标签，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你拍的片子，你觉得后者会更好一些？
对，我是倾向于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摄影师是要有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好像作家也有自己的风格一样。如果你每个人的文笔都去模仿，但是你只会很杂，但是不能很精。
哎，但是你不担心，
嗯，
比如说我进入了这个，
嗯，
就像是一条路吧，或者一个圈子，
嗯，
然后我在里边拍，总拍来总拍去，然后都是大概这种东西，然后
嗯。
就没有办法去创作一些，比如说，
嗯，
哎，我今天就想拍一些，
嗯，
就是从来没拍过那种东西，
也不会了。其实你要审视的话，其实每一个摄影师他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阶段，
嗯，
就好像说你看陈曼儿，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光的风格和现在打光的风格，
哦，
修片的风格他其实还是有转变的，其实他都是陈曼儿的风格。那我觉得刘嘉南也是，
嗯，
然后我可能对他比较熟悉，但是你看他现在他去拍的风格虽然也是刘嘉南式的，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在拍摄的一些手法啊或者技术上，他其实是在自己再去突破去转变的。
嗯，
嗯，好的摄影师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还认识另一个摄影师，就是许希正嘛，他也是，他就不断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打光的方法呀，拍摄的一些手法呀，
嗯，
对，他每个阶段都会突破一下自己，
就是在他各个阶段，
嗯，
这种片子出来的时候，嗯，你还是能看出来，
对，但
他
还是许希正的风格，但是他是在自己的那个基础上去突破，
嗯，啊，所以说其实我刚才说那两种并不是说完全的矛盾对立的，对吧？
对对对，
就是改变创变风，
看从哪个横向还是纵向的去比较，
嗯，
对吧？
就是乍一看可能说有些是古装的，然后有些是现代的，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个人的创作风格在里边的。
对，是的，就好像你其实看我拍的东西很多，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还做不到那个程度啊，
嗯，
就是但是我可能也有意识的再去发展属于我各自己的擅长
的
一个
风
格。对，其实你让我拍比如说性感类的男人装风格的我也拍过，然后我也能拍，但是我可能拍的只是七八十分的片子，我不能拍成100分的那种片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可能要做到90分甚至100分的时候才有意义，因为能做成七八十分的人太多了，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要做一定要做好，做到好的时候你才会比好更好。
有道理，有道理，比好更好、啊
嗯。对，
那你刚才说，你其实现在也在去，不管说是去打造、
嗯、
或者去磨练自己这种风格吧、
嗯。
那我想知道你最喜欢的这种风格，你自己最想表达这种风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风格？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吗？
哎，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难度，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视觉上的，跟那个语言上的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嗯、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比如说 Tim Walker 还有一个叫 Paulo 叫怎么说那个 Roezy、嗯、可能我不太会发那个音、
啊
嗯、对、哎、
你比较喜欢他们的风格
对对
但
是、
就
是嗯、
哎对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嗯、
简单的想能表达清楚这个事儿啊、
嗯嗯、
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拍摄创作的时候我们不谈比如说这个客户要求你就拍什么样的就拍什么样的、
嗯、
你在自己完全创作的时候、
嗯、
你喜欢去更多的是通过、
嗯、
整个环境加上一些装饰装扮去创造你想达到这么一个画面、
嗯、
还是说、
嗯、
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个女孩然后我就想去把她自己最本身的那种状态表现出来呢你更偏向哪种
我喜欢创造一个东西、
嗯、
对比如说我可能喜欢搭景然后去创造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而不是说我去被动的去抓拍、
哦
嗯、对我觉得两者可能各有各的一个好处但是我个人的话我喜欢创造一些可能你不是现实中会有的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我可能喜欢一些超出现实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你觉得很有趣、
嗯、
很好玩的那个画面
嗯哎，其实我记得你好像曾经在哪地方看到你说一句话就是说摄影是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的造梦者对吗
对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比如说 Tim Walker 我觉得他的有一些画面、
嗯、
我会觉得说是好像是我梦境里出现的一些画面他其实不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一些场景、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超现实的东西他就很打动你
嗯,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啊、
嗯、
你喜欢这个东西、
嗯
正好在这个今天我们一同事玉溪他从深圳回来
嗯, 嗯，
他是去深圳拜访了我们风光摄影论坛的一个版主他就是平时是拍风光作品嘛
嗯，
然后呢他这个版主现在他会发现他通过相机拍出来的东西无法表达他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
嗯、
你想去创造那个东西了就是我相机已经可能达不到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去作画了
嗯，
他只能用他的笔然后把这些东西画出来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真的没法拍出来我只能画出来了你说你会不会有一天也是达到就是说我想创造的这个像梦境一般这样美的这个画面、
嗯、
我可能真的没法拍出来了然后你也会去比如说做画画或者说做这种电脑的一些这种动漫或者什么的这种创作、
嗯、其实现在、摄影技术啊或后期技术还是挺发达的
嗯，
所以我倒也不是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啊、
嗯，而且其实我要不要讲一些比较晦涩的话题
那你说没关系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看过一本书是苏珊·香塔格写的叫《论摄影》
嗯、
它里面很有趣它讲的什么是摄影它说我们就好像在一个柏拉图的洞穴里面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背对着那个现实的世界背对着火把看着墙壁上的投影然后我们就以为那些投影是真实的世界他觉得这是摄影给我们的一个想法、
啊、
所以它不是真的真实它是超越那个真实的、
嗯、
所以我们是要制造那个投影那既然是制造投影的话那干嘛不把这想象力想得更开一点更大一点呢把这投影做得更好玩一点
哎，听你这么说完，你觉得你喜欢就是现在很多，不管是说他是摄影师，还是说是艺术家去创作的那种超现实的那种作品的那种画面吗？
也会啊，但是我是觉得他超现实的话，其实有很多点不一定是非常夸张的，对，可能比如说色彩啊，或者一些夸张的造型啊，或者是哪怕那个吸引你的一个兴趣的点，它可能都是超现实的。就他可能不一定说要特别的怪异或者特别的对但比如说光线和色彩它可能都不是现实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胶片好什么数码的那个不如好因为胶片其实你想想看它拍下的那个色彩啊它的对比度其实跟现实世界中的色彩是对比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把那个现实的世界给抽离了然后 但是我们的数码相机的话，它的还原度是很高
的，更好的还原，
对，但你就觉得说我们平淡无奇，就是这个原因。
嗯，那我想知道你平时在你创作或者是去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灵感，你都是就是从什么地方去迸发的这种灵感呢？
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我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啊，2010年啊，我会去比如说看一下其他摄影师拍的片子
啊，
嗯，可能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电影啊、歌曲啊，甚至我读到的一句话呀，可能在我脑海里面，嗯。
就会迸发出来一个，
对对对，
我想去创作一套这样的片子，
对对对，
这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
嗯，那最近其实我在看到，比如说在咱们这个蜂鸟论坛，我们这个你的作品帖里边也能看到的一个，像是就是希腊女神那一套作品，其实是给一个婚纱拍摄的，
嗯、
对吧？给一个婚纱设计师，
给一个婚纱设计师蓝艺、嗯。
嗯，对，那给他拍摄这套希腊的这个女神的这种作品，这个灵感是从何而来呢、
嗯、
是看书然后突然想到的吗？
其实首先这个设计师我是第二次跟他合作了、
啊、
他本身设计的风格就是我常常就是很通俗的讲，就说哎，你这是很仙啊，很美啊，你这个婚纱、
嗯、
就是女孩子一看都觉得哇，特别被打动的那种，
嗯、
我也会被吸引到，所以刚好在他那个系列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干脆就以就是希腊或者罗马神话当中的女神为灵感吧，因为你知道那些女神的话，她们的那个性格是很丰富的，她们有自己不同的喜好、
嗯、
有自己不同的喜怒哀乐，有自己不同的背景，我觉得这可以拿来做一个拍摄的一个方案、
嗯、
然后她说好啊，然后呢她就给我看了她设计的衣服，然后每一件都是女神款、
哦、
我就说啊，哇，那这个太合了，这个。
所以这些女神也是你在看什么相关的这种文学作品里边去了解到她们各个不同的这种性格。
嗯、对，我们定下这个方向以后，我就开始收集资料。
嗯、
可能我会选的标准，第一个是要符合设计师本人每一套作品的这个。这个风格，因为首先我这个拍摄是一个商业的拍摄，
嗯、
那我要拍摄的服务的对象是婚纱设计师的婚纱作品，
嗯，
所以我可能要首先要符合他的那个表现他这个衣服本身，其次我在挑选这些、
嗯、
希腊女神，就是因为希腊女神是很多很多的，
对对 对, 对，
可能首先就是说我希望是大众知名度会比较高一点的，
啊、
或者他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雅典娜这种大家一提都知道，
对对对，
啊、
这点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海洋仙女、
嗯、
这种在希腊神话里面可能有十几个、
哦、
那我会挑选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或者她的性格上有特点的呀等等、
啊、
嗯，
然后她这个你在拍摄的时候这些模特是你们一块挑选，还是说你来去主要去找的？
摄影师会跟设计师会一起来挑选
啊、
嗯、
去挑选这模特、
嗯、对，因为模特也是很重要的嘛，
对，那你们这些模特在挑选的时候，你会参考比如说哪些女神的、
嗯、
在网上能看到的一些她的样子吗什么的？
那倒不会去参考她的样子，但是她的那个就是长相的一些特点，比如说、
嗯、
那可能我们就是要拍的可能需要一个长得比较古典一点的，我们就不会找的特别夸张跟现代的那种、
哦
嗯、对，或者是她可能要比较有少女感啊，我们就不会找特别成熟的
啊。其实主要还是根据她个人的气质来挑、
嗯、
对吧？
对对，根据拍摄的题材嘛。
嗯
嗯,
嗯，这套作品是拍摄的时候应该是全都会选外国的模特、
嗯、
对吗？
对对对。
嗯，那其实我看到你的微博上最近还有一个你好像转发了不少的那个就是复古风对吧，也没有复古到古装，然后就在咱们
民国风，
对，民国风
民国风，对，
嗯、
最开始就是就是因为其实最开始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好像刚刚一代宗师上映了嘛，
啊、
上映第二次上映，然后我当时很喜欢那个电影、
哦、
然后刚好那电影里面在每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嗯、你记不记得就是都会有一个合影
啊、
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合影，
对对对
对
对，对、嗯、
我就觉得那个很打动人，很有意思，我就想给自己拍着玩，这前提是给自己拍着玩、
啊、就是你自己去出镜、是吧？
对，我自己给自己拍一套民国风的照片、
哦、
穿着旗袍这种玩一玩，然后但是职业病嘛，就又开始稍微研究了一下，
就是、拍就得拍好，对吧？
就是对，起码别让人笑掉大牙的那种，对，职业病。然后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比如说，嗯，那好啊，那我那个，比如说背景呢，比如说我去选的那个画的时候，我选了一个元代的作家的《春山图卷》。 啊、嗯。然后比如说民国的时候那些照相馆出现的家具是中式风的还是欧式风的，
嗯，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国的旗袍是怎么做的，那它跟西式的裁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中式的一个裁剪，所以这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也大概收集了也有两个多礼拜。
你都会去研究到旗袍应该是怎么制作是吗？
对，因为其实你不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旗袍穿起来就很像，就没有一代宗师里面的那种感觉嘛？你就觉得好像是服务员嘛？
啊、
我倒不是说服务员不好，就是没有那种很有风骨的感觉、
嗯。
对，因为他们的裁剪或他们的用料是完全不对的、不一致的。
啊、
然后呢，我就查了这个方法，后来发现北京的裁缝现在做的都是西式的一个裁剪、
啊、
然后但是我还选了一个我觉得稍微靠谱一点的，我打印了两页纸拿给老太太、
啊、
然后我说要怎么做怎么
做，
他看了一眼，他很胸有成竹，因为我会做、
嗯
啊、但是他我看他店里挂的也都是西式裁剪的、
哦、
没有一套传统的、但我还是把忐忑的心情把面料留给他了、
啊、
后来做出来还挺好的、
嗯、
符合我的要求，
就是他其实是会做的，对吧？
对，
嗯，所以他一看你那个图，他就知道，
对，
就
他是会做的，但他还是留下那两页纸，他可能也是很久没有做了，
啊、
对，留下来了两页纸，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刚开始就是单纯的是想自己给自己拍一套，
对、嗯，
结果拍完就是大家一看是很多人就想，哎，我们也要找你拍这种合影照片，是吧？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工作室嘛，嗯。
嗯，
然后可以拍一些个人的一些那个写真也好啊，或者是婚纱也好啊，对、嗯、可能很多人看到我拍这套之后就还蛮意外的，他们就挺喜欢的，就 也想过来拍，
嗯、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哎，很多人都觉得说摄影很简单嘛，就摁几下快门也没什么成本，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哦、
哪怕一个商业拍摄有前期的准备啊，中间的沟通啊，后期啊、
嗯、
等等很多的付出、
嗯、
然后呢就哪怕我自己拍着玩的，你想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学生可以帮我拍，那化妆师也都是朋友，他们肯定都是不会收我钱的、
嗯、
那但是其实我自己准备衣服道具什么的，我算一算竟然也花了1万多块钱
啊，你说这个就是你自己去拍的那张？
对
呀、
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哦，就完全是一个职业病，就是拍着玩儿，我还花了这么多钱，
嗯，
然后那不拍着玩儿呢？
对，所以其实我想听你说到这些，我突然想起来，你还记得就是刘嘉能老师他有一个是他的座右铭还是什么那样一个标语？
嗯，
就是说一切美之创造，
嗯，
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企及之努力什么的那样一句话。
我有印象，我觉得他就是这种人嘛，
嗯、
啊对，
对，
他就是
他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就会，就是想的特别细、
嗯，
然后各种东西都得特别的到位那种，
对对对对、嗯，
就是包括背景上哪个，比如树杈哪儿不好看了，
嗯，
然后
一定是这样，
哪有烟了，都会特别要求严格。
其实你看，这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七八十分的照片跟、
嗯。
95分、100分的照片的区别，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些很细的、很小的一些点，
啊、
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但你要想突破那一点点，
嗯、
有时候就像我们考试一样，从75到95分的那个差别，就那一点点。
对对对，
但你要突破了就很难嘛。
嗯，所以这也是很多就是摄影师能成功教育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普通的、影楼，我们就是流水线接工作的那种摄影师，
嗯、
可能他没有他的名气都没有那么大，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对吧？
对，所以就是对你要做的话就在某一个方向上做到极致，比如说、
嗯、
对，还有一个摄影师他的个人风格也很强烈，石小凡、
哦、
对，但他也是在一个他自己那个风格里面做到极致，那可能孙俊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东方风里做到了极致，刘嘉南也好，他在他的那个可能就是男装或者是性感这种风格上做到了一个极致、
嗯、拍出了各种各样的性感、
嗯、对，
那其实你现在在做自己的工作室其实也不光是拍摄的业务，对吧？也是现在晋升成王老师了。
哦，对，我是今年刚刚，你刚刚说还不只有摄影的业务，我当时脑海里想说，
嗯、还
有什么业务？是不是搞错了？
还有那个一堆小猫小狗，对吧？
对对，养了一些流浪猫狗。
嗯，
哎，可能我当时脑子里打了一下这个岔的原因、啊、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就是摄影班这个真的当成一个业务、
啊、
对
对，
就是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说可以分享摄影的快乐，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摄影成为职业以后、
嗯、
它其实没有那种原始的乐趣， 嗯，就原始乐趣是什么？就是你拿着相机，你不给你钱，然后你很累很辛苦的背着相机到处走，然后你拍的照也没有人给你钱的时候，你仍然觉得非常开心，这个就叫做原始的乐趣。嗯，对，它成为职业以后，像比如说如果我不是出差，我只是自己去旅行的时候，
嗯，
我99%不会带单反相机的。
啊，
嗯，顶多就是带一个微单，甚至90%以上的情况就是带手机。
嗯，对， 对， 对，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嗯，我拿起了那个单反相机，虽然我是很爱它的，
嗯，
但是我拿起单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还在工作，不是休息了，对，
对，
对，但是我有时候跟别人去讲摄影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摄影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这种快乐，但前提是，当我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是很开心的那个状态，哎，我就能体会到这个开心。如果我讲了之后，他们也没有觉得说得到了什么或者收获了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就没有那种快乐了。
哦，
嗯，
所以你现在其实在带学生在讲课然后做摄影培训嘛，
嗯，
就哎，我可以叫摄影培训吧，
也可以啊，也
可
以，
啊，
可
以，
就是也就我们叫私人课堂。
哦，私人课堂。
对，
就是我想知道
不是什么培训，对，那么大型的东西，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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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是那种大型培训机构，
对
吧？
对对， 对， 对，还是我很个人化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其实就是从你当时你去学这些东西，
嗯，
然后现在变成老师去给他们讲，你觉得这种转变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大的挑战吗？
应该还好，因为毕竟过去了好多年，
啊，
中间可能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
嗯，
有很多心路历程，然后再让其实自己之前好像也在别的摄影学校里面，我就是也做过老师教课，
哦，就并不是说第一次讲课。
对， 对， 对，也有在很多的场合可能分享过这种摄影的课程呀，或录过这种摄影的教学的视频。
嗯
啊，对，所以倒也还好。嗯，只是说我第一次但这次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压力跟动力，嗯，就是因为完全是这么长的时间，
啊，
然后你要重新系统的去做这个课件，虽然这些东西可能都在你的脑海里面了，
嗯，
但是你怎么去系统的把它们串联开来，然后让对方可以理解到。
对对对，
嗯，
其实这是挺难的一点，就是很多摄影师可能说，
嗯，
哎，这个我会，
嗯，
这种片子我拍没问题，
嗯，
但是就是要给人别人讲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
对，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嗯，
尤其上半年的时候，因为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好玩的项目，嗯，就是一个叫果壳的在行的一个 app
啊，
他们当时邀请我去上面开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小课堂，
对对对，它是可以私下去约你的。
哦，
嗯，但我已经好久没有接过那个单子，因为真的是有点忙最近
啊，
还挺不好意思。就是他可以约你，比如谈一个小时的摄影，哦，对，然后就发现说，
就是陌生人约你去谈摄影是吧？
对对对，他可能想，
哦，
想学摄影，然后我们可以约在一个咖啡馆。我是当时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玩，
啊，
对，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这摄影好简单，有什么好讲的？
啊，
尤其是光圈快门什么的，
嗯，
可能现在老衲你也会觉得这个超级简单，对不对？
嗯。
后来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学生，我大概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我其实讲了几件事情：光圈快门，然后ISO， 还有一个是焦距。
啊，就是基本的这些常识，
嗯，
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简单。
嗯，
然后等到我最后的时候，发现他还是说到焦距的时候，他说：“哎，这是不是那个光圈？或者是说到光圈，
啊，就是，还没听懂是吗？”
对，就他可能听懂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熟悉开来。然后这时候我的回忆又回到了可能10年前我刚刚接触这些知识的时候啊，我反应过来说啊，原来我也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他们的。
嗯，
只是说可能很多年过去的时候，它在我脑海中变得相对的简单了。
嗯，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些东西还是可以讲的，原来是有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摄影好简单啊，就相对的好简单，就摄影可能那时候已经对我来说成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嗯，
但其实也并不是的，你还是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嘛。
嗯，那你现在做这个就是摄影班的话，是招的学生都是零基础的吗？还是都是一些就是想进阶的同学？
嗯，哦，这其实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班儿，就是你可以零基础的从我这起步，然后但如果你已经有基础了的话，你愿意从头去学一下，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可能有可能比如说哪个阶段或哪一个点，说不定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说不定有新的一个启发，
嗯，
那也都可以。
但是我看到你就是在线、
嗯、
我看你平时分享的那个花絮嘛，
嗯，
你在课堂上也会教大家，比如说都到了这个影棚用的这些闪光灯怎么去操作、
嗯、
怎么去布光这些东西、
嗯、
对吗？
对对对
啊，那其实就是跟好多那种零基础的摄影就是小白那种班还不太一样、
嗯、
对吧？
哦，那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或第四次课
啊。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这个？
九月中旬，九月中旬每周日，每周日，但每周日上个全天。第一天可能就是相机的选择啊、相机的操作，对，相机怎么选择我就讲了一天。
哇、哦、这个就能讲一天是吗？
对，因为你还会讲到一些涉及到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说有些相机贵、
嗯、
然后为什么有些相机便宜，那你就会讲到很多一些比如说CCD 啊，或者是相机的一些什么成像、
哦、原来你也是一个研究器材还得挺深入的一个器材党老师。
没有没有，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我要，因为他人一学摄影的时候、
哦、
第一步就说我买什么相机对吗？
嗯，
我一直说的是什么，器材不重要
啊、
没，或者没，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嗯、
你首先要有底气，对，
嗯，
嗯，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它是也是一个相对的。所以现在别人再去问我说你要选什么相机的时候，我都想说我怎么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课我就讲了一天
啊、
嗯、
就其实你现在有人在问你这问题，你会想到更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想给他讲出来对吧？就是不是一两句话能
说明白、哎、没办法讲出来，没办法，一两句话也可以说明白。因为有人采访过我嘛、
嗯、
我就说其实这个就好像你画家手中的画笔一样、
嗯、
可能你知道好的画笔或好的颜料，嗯，它会让你画画更得心应手，对不对？
嗯、
但并不代表着你买了贵的颜料和贵的画笔，你就能一定画成梵高。嗯、
啊，
但可能你是梵高的话，你用铅笔也可以画出来好画。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在、
嗯、
在买摄影相机的时候，
嗯，
咱不说镜头啊，就说机器的时候，
嗯、
你觉得就是如果有很多人问你，然后你给回答给他一句话，就是肯定贵的好，这个事儿你觉得对吗？
不能，我觉得适合你自己的就比较好。嗯，
啊、
适合你的就好像说，嗯，哎，我们又要说到器材了吗？可以说吗？
可以可以。
就比如说，你看，比如说 EDX 系列、
嗯，
那可能它的连拍张数是比较高的。
嗯，
啊、那可能你在有一些连拍张数比较高的这种摄影的一些题材创作上面，你可能只能选择它。对，那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一个中高档的一个商业摄影，你可能拍的是以人像为主的情况下，
嗯、
有可能你不需要选择 EDX 这样的一个系列、
嗯。
对，相对来说是这样子。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工作室，它可能都没有棚拍的室内闪光灯，它完全是旅拍
啊、
它完全是旅拍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选单电相机啊。
嗯、
现在单电的全画幅单电做的也很好，但是我是觉得它的
就是
它的电子
对
的 对， 对、
嗯、
它的电子取景。那个还是有一点不习惯在棚里面，
对对对、
在摄影棚里面还是有一点，而且它的对焦还是虽然已经进步很多了、
嗯、
但相对单反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慢、
啊
可能我自己真的去做一些商业的拍摄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很多的惊喜，就是你除了单反以外的另外的选择、
嗯、
我不会去禁锢我的思想。
嗯， 嗯，
对，但是我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器材这回事儿。
嗯，我真的没想到啊、
嗯、
你能去这样去研究这些器材。
哎呀，我是学理的、
嗯、因为我之前对你的想法就是可能就是用自己手中那相机、
嗯、
然后能用，然后用好就 OK 了，没想到你在就是给他们需要讲课的时候会做这么全的功课去了解这些相机各种各样的东西。
哎，这又回到了我们初始的话题，这要感谢我一个老师、
嗯、
叫全元凯
啊、
嗯嗯，对，虽然他可能不一定记得我，因为他学生太多了、
啊、
他可能在很多的地方都讲过课，但是他是单反器材方面的专家、我当时觉得他的课非常的有意义。
那你现在这个班是这个阶段带这么一批学生，
嗯，
然后就带这一批吗？
对，这个阶段就这一批，
就没有插班生这个概念对吗？
没有啊，不然他因为我们这个容量还挺大的嘛，对啊、
哦、
你这一天落了课你可能光圈快门都没有了、
哦、
或者这个相机成像原理相机设置都没了。对，
那你这一批是到什么时候就是算全讲完这些课程？
应该是到十一月末、嗯、
哦，那还准备开下一批吗？还是说到时候再说？
我要考虑一下我的时间、
哦、现在是这个课堂是多长时间做一次啊？
这是第一期，这是第一期、
啊、我知道，我说是
尝试
多长时间上一次课呀、
嗯、多长时间？每周日上，
也是每周上一次是吧？
对、
嗯、哦，每周一次，然后做大概两个月左右。
还是比较，所以叫私人课堂的原因就是他可能讲的是我个人，就是他可能有这种基础性的 这种摄影的那个知识，但他可能又跟我很多个人的经验去结合起来，
嗯，
比如说我个人擅长的布光，我个人擅长的使用的软件，
哦，
我个人擅长使用的器材，
嗯，
我个人擅长使用的一个相机的一个设置，比如说我可能不会用曝光补偿啊，
嗯，
对，我可能会使用别的方法去来做这个事情等等，
嗯，
我可能是更多是我个人经验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愿意把它称为私人课堂。
那其实是不是来这块就是这些学生也是平时就特别喜欢你的风格的这种不管说是摄影师或者是说小白这种人，
嗯，
他都是特别喜欢你。
我没有特别的去问，但我觉得有可能吧，因为女孩子挺多的。
对，我看那照片发现好多女孩子呀。
对啊，这是跟别的摄影班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十二个人，
对对对，
有十个都是女孩子。
嗯
嗯，
那两个男孩子情何以堪？
两个男孩子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满了，后来听说还有男孩子，我想那就网开一面，要不要？
啊，
开玩笑，因为我们这儿女孩子太多了。
啊，确实挺不错的，
嗯，
不过就是。现在有没有下一班还没法说，对吧？
我是想说明年三月份或者四月份的时候可以有下一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嗯，也是需要抽出一大部分时间的，因为每个周日都
对对对，因为你会有一个责任嘛。你如果说，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停下这个课的，因为我是觉得你这个周末上了这个课，然后中间呢，你可以去消化一下。对吧，虽然我们是有一点速成的，但是你可以消化一下，到了下一节课的时候你可以捋得比较轻了，哎，
对，
但如果你中间隔得太长的话，我又担心学生会不会忘掉了呀，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希望他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对，哎，其实你，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咱们听到了，然后有一些也特别喜欢你风格作品的这种，想去报这个班的话，他关注你的微博和微信，到时候你如果开班肯定会在上面公布，对吧？
对对，肯定会。
那到时候就是节目那专题里边我又把你那个是有那个微信公众号，对吧？
对，或者关注我微博也可以。
对，微博微信我当时都给你放，
因为我的微博更新的还比较频繁，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微博的环境，就是或者是论坛的环境，因为大家可以比较平等的交流。
我发现你还挺爱就是跟大家在评论里边互动哈。
对啊，我喜欢跟别人平等的交流的，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人家就是我的粉丝，我不会有这种想法。对，
好的，那到时候就是想关注这个王老师课堂，王老师私人小课堂的，去这个王新义的微博，大家去关注一下，到时候明年如果开班可以去从头的再捋一捋你这些摄影知识，并且后面还有很多包括影棚里边的这种灯光实用，这些也是很多现在比如咱们论坛里边很多朋友想问的这种问题，平时他可能接触不到的，
对，
去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自己擅长的就是拍人像，尤其是女孩子，
对
对
对, 对，
可能我更多的分享这一方面。但我可能我自己不太拍风景照，但我今年也特别邀请了一个
看到
对，
就是，
星空摄影师来给对，跟我们班的同学们上了一节星空摄影的课。
还有这种番外的小课堂，
对，番外的。
不错，那
对，因为觉得这样很有乐趣嘛，所以就有时候
对对对，就各方面都有。
对，你我有时候，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新的业务啊，新的生意啊，就它更像是让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种获得是双方面的。我教他们知识的时候，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很好的反馈，他们觉得他们有了收获，有了乐趣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多的可以激励我的那种创作的热情。对，让我从另一个方面去考虑，当摄影变成我的职业以后，我是不是还保有那份原始的摄影的乐趣。
其实从你刚开始咱们聊你在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去指导你然后帮助你，包括最后你也现在是作为别人的老师了，所以说其实在摄影这条路上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不管是人是事儿，都是对我们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畅聊环节就先到这儿，待会儿咱们网友互动，因为这期网友互动留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说让大家聊一聊自己曾经摄影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和事儿，咱们待会儿看看网友们都说些什么好不好。然后咱们现在的话，心仪，要不你来点一首歌，咱们在这个中间的环节放一首你想听的歌，平时比较喜欢听的有什么歌？
平时比较喜欢听的歌，突然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脑子又打结了。不然老衲帮我推荐一首。
好，那我就找一首相对安静一点的，因为平时我们在这个中间可能会放一些就是比较吵吵闹闹的那些歌，但是 在你这期节目里边，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特别文静的女孩子，所以说
真的吗？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今天老衲特别辛苦，他是加班来录这个节目，因为我临时改变了一下这个录的时间，所以现在老衲是在蜂鸟的这个办公室，非常辛苦的这个深夜加班，有点像个深夜聊的话题了。
对，其实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前还录过夜里十二点多录的节目。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真是深夜聊了。
对，也是因为嘉宾的原因、时间原因，所以我们也录过十二点多，录到两点左右。
哇，那对，所以这个深夜聊的时候，会不会就突然人讲的时候会很感性？
对，
会吗？
会啊，因为外面天也黑了，然后这期我的音乐也都是比较轻柔的，然后再加上就咱俩人，也不用去就是吵吵闹闹呀，或者是说我平时我们比如仨大老爷们录的时候，可能我的声音得压过你才能听到那种，所以就会聊得相对比较安静，所以这时候我也选一首安静的歌。
好的，谢谢。
音乐过后是咱们的网友互动。
好的。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在这个特别安静优美的爵士乐中，我们回来本期的网友互动环节。那这期这个互动留言的题目刚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咱们就看一下大家留言。但是呢，这期留言之前我要先说一下啊，咱们有两位同学这个留言简直是，欣欣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他们这个长度。
对对，
是不是有点惊到了？
对，但是挺感动我的，挺打动我的。但是我估计这长度我们俩念完了之后，我们那节目都可以录完了。
对对对，念完了都不知道到几点了。
但是大家真的要去这个贴纸里面看一看。
对对对，像这个长的，长的我们就只能是说总结一下，或者是说您真的是去到帖子里边看一看他们这个摄影路上的事情了。
对，
下面咱们就读一下。首先这个四楼这个，别看看得多，但是他这个比较好总结。这个奔跑吧熊熊这个朋友啊，他说他主要讲的是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在他上初中的时候，他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他上初中的时候，他是比如说不是比如说，是他们去会去拍那些合影，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欣欣你们那会儿毕业是不是也会去拍各种各样合影？
对对。
然后他这个就是在拍合影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拍照这个事儿他也能干。然后呢，他就在他们拍照的那个店里边买了一个相机，然后买胶卷，然后呢就让大家去合影这件事儿，拍照这件事儿别去那个就是照相馆了。然后他和他一哥们儿就给干了，然后并且靠这个啊，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挣了也算是不少钱吧，因为看他后来说也是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追他们班的女孩子各种送花什么的，然后都是自己赚的钱。但是呢，他是刚开始是他们的班长和学生会的这个学生会的成员吧，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啊，这要不就是有些人就说这个男人有钱就变坏呢，他就是不是那么爱学习了，变成了就是一些就是咱们理解的学校里边那种小混混那种。然后呢，在这个小混混之后的生活呢，就是没有并没有感觉特别的像之前像学霸那样去考上一个多好多好的大学，他只是去学了一个计算机专业这么一个职业学院的课程，然后 不管怎么样吧，最后还是走到了他中学时候这个发现商机的这条摄影路上，然后还晒出了当时，这应该是晒出了当时他去拿这个赚钱的那个柯达的胶片相机。
嗯，这特别有纪念意义。嗯，
对，然后还讲了好多他跟他女朋友，就小女朋友啊，当时中学的那些事儿。然后其实他写的比我说的要精彩很多啊，大家去看一下他这故事，感觉都是一个短篇小说了。
对，然后但是结尾还是很好的，就是他还在摄影的路上继续努力，
对对对，
继续热爱着。
对对对，
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然后咱们就继续往下看一看啊，这个七楼的这个向文同学的心意可以给他读一下，这还稍相对少一点。
对，向文同学七楼，他说大一那年买了第一台单反，当时快门对焦啥都不懂，当时单纯的觉得它够酷。卖相机的小哥告诉我要用 P 档拍，然后呢带着一哥们儿去了动物园，拍了第一组照片，一个字，菜，不是人物虚了，就是画面没想象的好看。当时也很郁闷，第一任老师应该是说明书吧，学会了使用从 P 档怎么跨越到 M 档。对我帮助影响最深的应该是一名深圳的摄影师吴伟是吗？看他的视频无师自通，学会了什么是构图和欣赏。再后来工作认识了女朋友，教了我很多 PS 技术，明白了摄影不仅仅是拍完就完事儿了，还有后期的重要性。总之感谢摄影路上的每一个人，你们都是最棒的。
其实说明书教他从 P 档到 M 档，这也是一个进步。
对，而且其实我经常会告诉别人说，那个说明书一定要看，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相机说明书。
对对对对对，
其实相机说明书能说明很多的事情。
刚买完相机可能一看，哎，挺小挺厚那么一本，就懒得看了。
对，还是要看的，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会问，就是说你拍照平时一般用什么档啊，然后当你跟他说基本用 M 档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是，就是说，就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摄影师必须要精通 M 档嘛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在所有拍摄当中都要用 M 档，但是你一定要明白M 档各个方面都是怎么去操作的，哪个都是控制什么的，怎么去把这张曝光曝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这是很重要的。
对，说得很对。
对，当你就是 M 档完全玩转以后，你在真正是去拍摄的时候，比如你拍体育，那我可能就是用这快门优先，我快门就保证8/1或者2/1，让它其他自动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M 档各个这个数据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八楼这个长甲归来同学啊，简直了，简直了！这个下面同学都说让我准备金嗓子喉宝，但是我真的没法，我要抱歉这个长甲归来，这个大哥我真是没法帮你把你的留言全读完。这个留言大家都去帖子里边看一下吧，也是他从他小时候到现在跟摄影有关的一切的故事，他都写在里边了，是非常精彩的一篇长的文章吧，算是。
可见摄影真的是，对于这位朋友的生活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也特别让他去感动跟值得纪念的事情。
对对对，
对，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刚开始讲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
哇，真的是。
对，从他小时候讲的。然后从再看看下面11楼这个叫 LLYFWON， 他说我的知识都是通过网络论坛和 QQ 群获得的，有时候很羡慕那些有一起玩的朋友。他说有一起玩的朋友，就是说羡慕那些能平时一块出去拍照的朋友是吧。但
是
我觉得
是，
就是你在当地的一些 QQ 群里边应该都能找到很多朋友，比如说周末啊一块出去拍拍照什么的，还是很简单的。而且在这种朋友当中，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这种朋友当中肯定你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管他是说你觉得他拍的好不好，他一定有你能学习到的东西的。然后这个13楼这个 SD-X1000， 它好像有些问题啊，心仪，我读一下，我看你看看能不能给他解答一下。
SD-X1000，
对
啊，他
说我来读一下，你给他解答就
好。
他说时尚摄影是不是就拍好几万一个包，什么多少钱多少钱衣服这些的，本身不时尚也时尚不起。一个刚有相机的人，说明书还没看通。感谢的话就感谢尼克尔俱乐部，有活动真好。自己刚入手个相机，拍着玩，业余爱好。也不打算当职业，有时间能顺便说一期单反背机的话题啊。最后这个建议，其实我想让你说，就是时尚摄影这个圈子到底怎么去 断定它跟比如说我们一些人像摄影师，你觉得就是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摄影的一个门类，
嗯，
只是说它可能是为一些比如说时装啊，或者是一些时装的设计师啊，他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拍摄吧，但也不一定就是好几万一个包，这种可能是静物拍摄，你看它又是一个很细的门类了，比如静物拍摄我可能
就商业静物，
对，就可能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可能是我的合作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他可能很擅长拍静物，
嗯，
但可能我就完全入手不了这个静物，
你还是喜欢拍人对吧？
对，因为拍人跟拍静物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嗯，
你适合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十六楼这个胖胖驴这个，他是咨询一下老师，那王老师你给解答一下吧。
他是胖胖驴十六楼，
嗯，
他说平时喜欢外拍人像，
嗯，
用的灯是佳能的580热靴灯，补光总是感觉硬，请问一般适合用什么样的光效附件能够达到携带和光效的良好平衡？本人外拍只有自己无助手用灯架，其实这个如果是光硬的话肯定要用一些附件嘛，就比如说柔光的一些设备，柔光的这种设备的话其实有很多，像我自己的话因为平时在影棚里面还是用影视闪光灯
啊，
对，大的那种影视闪光灯可能400瓦600瓦1000瓦的这种，机顶的有时候偶尔外拍的时候为了携带方便，有时候也会用一下。
用的多吗？这种像580这种小热血闪光灯，
不太多，但是旅拍的时候比如说或者外景地拍摄的时候，我可能会用一下也，对，然后附件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尝试一下，但有时候我也会比如说往反光板上去让它二次反射一下，这样的话
对对对
光线可能会柔很多。
对，但是他这个就是他还不带朋友，完了用灯架可能自己操作就会稍微有点麻烦。
对，但现在也有那种就是那个给他配的那种那个附件的架子嘛，就是你可以放一个反光板，然后再把这个580架到旁边去，也可以实现。
对，就是其实这个还是很好去操作的，不像说我可能去选一个热血闪光灯的柔光箱，我一看淘宝就一下晕了，各种各样品牌的乱七八糟。
对，现在也有很大的那种，反正总之如果说你这个柔光的灯光这个灯箱可能越大，比如柔光箱越大，那你的光可能就会相对越软一点越柔一点，或者是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你就二次反射嘛。
对，其实带一个反光板就能解决很多
问题。对，
去尝试一下吧。
对，可以试一下。
然后17楼这个他叫李春 Home 好像是这么拼啊，他说虽然是新会员，但是已经默默关注蜂鸟网很久了，想想在摄影上最能帮助我的人就是我在大学，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把我拉进了摄影爱好者的行列，我们一块买二手的胶片单反带我入学校的摄影协会，没有他我觉得我不会这么热爱摄影，所以我要感谢他。哎，他这个其实就是说同学把他拉进了摄影这条路，你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你说 你就是完全自己对这个事情提上了爱好吗？还是说也有身边的人受影响啊？
应该我自发的爱好吧，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跟他一样的，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也默默的关注着蜂鸟网，这是真的。
确实是，
但是 不怎么发言倒是真的。
不发言没关系，其实那天
他有一个很老的 ID 在蜂鸟网上
啊，对对对，那天我们在那个整理之前的照片的时候，我还发现就是陈曼他在蜂鸟的 ID 也很老。
真的吗？
对对对，他当年也是在
蜂鸟的资历还是很老的。
对对对，他当年也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都在这块发分享什么的，但是当然了现在太忙也是没空经常来发作品了。然后这个十九楼心意老师给他读一下
啊，十九楼的 TIOJLC 是这样吧？
对对对，
我觉得目前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我妈，当时为了给淘宝为了做淘宝给我买了台单反，虽然现在淘宝不做了，但是我爱上了摄影。
就是因一件事儿得了另一个爱好。
对，
当时可能他就是想单纯的，
我
只给我淘宝的一些东西拍拍照什么的，结果发现爱上了拍照这个事儿，淘宝却不干。
对，这是典型的关上了 一扇门，打开了一扇窗。
然后再往下看啊，20楼宁城这期呢，我们就给大家多读一点。他说想来我。自打学摄影开始就是一个人玩，从来没发过问题帖子，有问题都是自己去搜答案找帖子，真要感谢的可能只能感谢网上各位陌生人的足迹，感谢那些出过教材的老师们，可能受影响最深的还是 高高手的李涛老师受益不少，也是在这儿算是像感恩节一样啊，个个都在感谢自己帮助过自己或者带自己入门的人了。
嗯、
然后，哎，二十一楼这个我再连着读一下，阿夏同学啊，他也是咱们星野星空摄影的版主，
嗯、
他也是拍星空照片特别好的一个。
嗯、
然后他说，两年的摄影之路，最感谢的就是红烧脚丫老师，在这儿我也要特别特别感谢红烧脚丫老师。这个红烧脚丫你可能不太熟悉啊，他也是咱们这个星野论坛的版主，就是蜂鸟好大一批喜欢拍星空的人，都是就是红烧脚丫老师一步一步教着大家，然后去带着大家拍出来的。然后，
我其实还真知道这个名字，因为、
啊、是吗？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刚刚不是说摄影课堂，
嗯，
有讲过这个星空摄影课嘛？
哦、
啊，当我那朋友就是星空摄影师 Steve， 他就有推荐过这个，
哦、
嗯，所以我还真的有印象。
哦，
嗯、
没想到你对红烧脚丫老师也有印象、啊。
对，这个名字很熟，我一眼跳出来说、哦、啊，原来是这里。
哦、我继续读阿夏这个啊，
嗯，
他说当初我还是拿这个60D 拍拍大明湖、扫扫街的门外汉，是脚丫的一堂课把我拉进了星野摄影这个奇妙的世界。这两年来听脚丫讲课，跟他去南部山区夜登泰山拍完片修好之后，听他的意见让我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想这也是我很多星野摄影爱好者的感受。
嗯，
其实我刚才跟你说，我们有一次12点多录节目，录到2点，就是脚丫老师来的时候。
哦，这样子。
他是在他在山东，然后他那天正好过来，但是呢第二天又要去别的地儿，而且晚上11点左右才落地北京，所以就把他直接接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录节目，录了一期那个专门聊星空摄影的，然后那期节目大家也都特别喜欢。
对，所以这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能在星空摄影这方面的话，哎，我就觉得当时听我们那个星空摄影师的课，就觉得、哎，有很多观星的一些知识，
对，
都是我之前可能不了解的，特别好，
对，都能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嗯，然后你可以继续读一下25楼这个，
嗯 ，Eric 啊，1101，嗯，这位朋友说，3年前经过朋友的介绍呢，认识了一位很不错的婚礼摄影师，他也教了不少东西，对于我来说，这些是最宝贵的东西。当然，其他摄影师也很优秀，并且也会教我很多东西，使我从当初的感兴趣到今天的喜欢。在这里真心的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在我的人生路程有你们的参与，我很开心。
嗯，都是在这感谢各种朋友了。
嗯，
然后呢，26楼的，这朋友他说他有问题啊，我看一下，他说想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一个人像摄影师如何能成为时尚摄影师？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撇开设备条件不说，化妆、服装、造型方面都需要去涉足，这样才能把这些元素计划好在一个作品里。其实这个刚才稍微聊了一下啊。你觉得从人像摄影师进阶成一个时尚摄影师，就是他说的这个化妆、服装、造型这方面都需要是涉足，这个你有认同感吗？
我还是部分的认同，就是你要懂得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你要去审美，但并不是说你要成为每个方面都成为一个专业的人才，而是说我更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化妆啊、服装啊、模特儿、造型啊，可能大家都要很就是都要很优秀，你才能可以共同的出一个作品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当得了英雄的。
然后28楼这个落叶风 free 他说，心意老师的照片好漂亮啊，也想拍出这样的照片哦。那这个朋友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心意老师下一期的这个培训班，这培训班到时候开的时候，您要是跟着好好学一下，没准您也可以拍出这种风格的好片。
我觉得只要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愿望，就一定会实现，只要你付出努力的就行。
然后
一定会的。嗯，
这个有29楼这个有点多，要不然心意老师还是你给读一下吧，咱们再读他这最后一个就行了。
好的好的、
嗯、
那叫初识摄影。
对
啊，说很可惜当年作为摄影师小白的我，现在呢如今依然小白。起初接触摄影，本在纷杂的现实生活中培养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全当培养个人乐趣和爱好。入门摄影全是因为摄影器材电子化后门槛降低，兜兜里的钱宽裕了才入坑。 当年也是看着蜂鸟、中关村、无忌等论坛帖子逐步的入门，从爱上摄影到深陷泥潭。可喜的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小白的水平状态，美美的拍出一张新颖的照片，自己狂喜不已，然后逛论坛看帖子总结经验，在试验成长，乐趣十足。本人入门摄影到现在为止分两步吧，第一阶段呢是蜂鸟 EOS 大讲堂这个节目，初识摄影时看视频通俗易懂，讲解深入浅出，十分适合我这样的孤独的入门者去了解摄影这门技艺，从中知道了光圈、快门、 ISO 等等。第二阶段 直至今年有幸听点蜂鸟网、蜂鸟说这个栏目，说到了我们这个节目，这个音频节目适应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音频节目内容丰富，外加上知名摄影师的经验之谈，往往加上嘉宾和主持人的各种段子中学得摄影技巧。通过蜂鸟说 QQ 群也结识了不少摄影师，在此感谢蜂鸟网提供这些平台。
其实初识摄影就是包括前面很多留言的也都是从咱们这节目刚开始，然后就是几乎每一期每一期都在给我们留言的这些朋友。然后其实那在这也是非常的感谢这些听友啊，不光是说听节目，然后让我们也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每期跟我们参加互动啊，包括平时在 QQ 群里边去跟大家聊天，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 QQ 群里边聊天，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就是几乎天天都会出现那种，所以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在这儿也是感谢一下他们。不过呢这期节目还是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新艺老师
啊，也要谢谢老衲还有蜂鸟网。
对，其实
聊天特别开心。
就是我之前做你这期节目之前，我就是一直在想，很多朋友就是群里边就有 QQ 群里边就有很多朋友，尤其是那种小女孩。比如说咱们群里边有一个叫河南的那个大奔大妹吧，好像是叫。然后呢他们都是想踏入这个摄影这个行业，但是刚开始可能有点走投就是头门无路的那种感觉。他们有一个女孩还是刚开始来北京，就是有一次是差点上当受骗，说是招什么摄影助理，结果给弄到一个村里边去，然后在群里边帮我们就是求救啊怎么着，后来反正也是没什么这个危险啊。
真是听着都想替她揪心。
对对对，就是很多女孩现在他们想进入这个行业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你们听完了这期节目就是了解了心意，从大学毕业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你们也都知道，就是说只要你们去坚持，你们去把这个东西当成你们真正爱的东西去做，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我只想拿这东西去赚钱，但是我可能自己慢慢的我对它厌恶，我都不喜欢它了，这样真的是不行。如果你爱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坚持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的，因为我现在也正在从我的学生身上去相互的获得、互相的获得这种摄影的这种热爱，希望我也可以一直保持对摄影的这份爱跟热情。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然后最后再是感谢一下新艺老师来做客节目。
谢谢，非常愉快的夜晚。
对对对，最后我还要再广告一下啊，打一广告，就是我们26号下周一，朋友们啊，要来现场蜂鸟说节目的赶紧去咱们帖子里边报名，然后报名之后我们在门口在那里发门票，到时候可以进来现场的再次听一回现场的蜂鸟说节目，赶紧去报名了朋友们。然后呢这期节目就在这个特别柔美的音乐中吧结束我们本期节目，咱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